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走向成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2月20日。得法已近9年，我如今已年过30，回首过往，万千感慨。修炼的路一路走来，摔摔打打，日渐成熟。感恩师尊，此生弟子能助师正法，实乃无上荣光。下面我与大家分享这些年来的一些修炼历程。第一部分，寻法得法。小时候我便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觉得自己来到世上有某种使命，认为这天地之间，宇宙有一种法则，如果能修习到这种法则，那自己将是多么自在。但多年来并未寻到，因此时常对人生感到迷茫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直到大学期间的一次经历，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。一次坐公交车去上学，在车上遇到了一位阿姨。以往坐公交我很少与人搭话，但这次不同，因为这位阿姨很与众不同，身形瘦小，却背了个很大的双肩包，神态自若，面带微笑，给人亲近之感。于是我便主动搭话，这一搭话便是聊了一路。在这期间，我与阿姨说了很多平时无人诉说的想法与疑惑，阿姨总是面带笑容，很耐心的倾听，同时有的放矢的为我解惑。直到下车后，我仍不舍分别，于是我们各留了联系方式。从那以后，我便经常与阿姨交流，每次我都受益匪浅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阿姨便告知我，她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同时给我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给我带来了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并说书中内涵很深，可解我所有疑惑。可是由于我从小受党文化灌输洗脑，一开始对大法真相并没有全部认同，但阿姨对我很有耐心，加上她始终如一的真诚与善良，最终打动了我。我接受了大法真相，并且决定回去开始读转法轮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。如今回想起这段得法经历，在感受上与当年有很大不同。不得不说的是，当年与阿姨同修在车上相遇，有诸多巧合之处。例如，当年从我与阿姨搭话到下车，正常情况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而我们却一起畅谈了近一个半小时。原因是当天路上刚好出现了很严重的堵车现象，再有我们恰巧都在同一站下车，才有机会留下联系方式，在车上只顾得交流了。还有阿姨上车时，全车只有我旁边有空座，世上哪有偶然，感恩师尊的安排，谢谢师尊。初读转法轮期间的感受终生难忘，师尊的法言简意赅，语言直白，却内涵极深，直指人心。书中内容解答了我所有的疑惑，人从哪里来，人为什么当人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如何做一个好人，如何提升自身境界等等。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转法轮， 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没有迷失，还要往回返，所以人就会帮他，无条件的帮他，什么都可以帮他。的时候，一股久久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绪喷涌而出，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全身因压制不住这种激动的情绪而颤抖，但自己的身心却无比舒畅。我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法，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就是这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第二部分，升华。得法之后，我每天用大量时间阅读《转法轮》以及大法相关书籍，在放假期间更是如此，有时一读便是半天一天，每天都沉浸在大法法理中。我一天一个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将自己感悟到的法理与阿姨同修切磋。每次看到我的变化，阿姨既高兴又吃惊。就这样，我不断地学法，不断地找阿姨切磋，逐渐地我学会了用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学会了遇事向内找，每天都在快速地升华着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开始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而我还不会练功呢。于是我开始根据大圆满法中教功的文字和配图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照着练。当我第一次试着做第一套功法的前几个动作时，我就感到全身发热。当我第一次尝试盘腿时，开始只能做到单盘，膝盖翘得老高，当时就想，自己的腿太粗了，真的能像师尊示范的那样双盘吗？后来我与阿姨同修交流，他鼓励我说，没问题的，都可以盘上去的，别担心。于是我鼓起勇气对自己说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一定可以做得到，豁出去了，就算腿被我搬出问题了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就这样的一念，我成功了。虽然第一次自己只爬了不到两分钟就疼痛难忍到出汗，但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我也是可以做到双盘的。就这样，我学会了五套功法，双盘打坐从开始的两分钟到十分钟，从十分钟到半个多小时，最后很快地突破了一个小时。随着练功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，每天都感到自己的身体很舒服，仿佛有一种能量包围着，身上的皮肤也变得细嫩了很多，尤其是脸上最明显。以前脸上的皮肤既干燥又粗糙，现在变得很细嫩，摸起来很光滑。学法与练功使我快速地升华着，这种美妙与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如今回想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啊。第三部分，正实法救众生。学法之初总觉得正实法与救众生这些事与自己并没有多大联系，认为自己只要学好法就行了。可是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加上阅读了更多大法相关书籍和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感受。自己一段时间内总是觉得众生很苦，我开始意识到了正实法与救众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，于是在心中萌发了要讲真相救人的想法。但是自己仍然还有很多的顾虑，比如担心自己没有经验讲不好，怕别人不认同，怕遭到迫害等，那几天真是很苦恼。自有了救人的想法却不做出行动，却害怕走出去，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心里斗争着。但最终我鼓起勇气对自己说道，我要走出去，我得试一试，哪怕没讲好没讲成。于是我走出家门寻找有缘人，不一会儿走到了一个公园，当时公园里行人很少，我当时心想，这一路走来不是来不及讲就是找不到机会讲，怎么办呢？就当我发愁之际，突然一个中年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远处走来，随着中年人越走越近，我开始紧张起来，但我知道这是一次良机， 机不可失。于是微笑着上前搭话，您好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中年人听了以后也笑着回应道，推着车走一走。我一听，脑子里立刻来了话题，笑着又说，您有车子不骑推着走，您爱锻炼身体啊。就这样，我们边走边聊，有来有回。交流过程中，我将话题转向了大法，准备讲真相。他对我说，他自己以前就了解过大法。我当时一听，心里想，自己真是幸运啊，碰到了一个了解大法的。这回讲起来肯定容易多了。于是我便开始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。果然他很容易就接受了。讲完真相后，将要分开时，我又开始犹豫起来。要不要给这位有缘人做三退呢？如果不做，太对不起人家了。如果做了，人家不接受，怎么办啊？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这是我的有缘人，为了他能彻底得救，必须得试一试。于是我微笑着对他说三退的事，结果很顺利。听到他答应的那一刻，我内心非常开心，谢谢师父的鼓励。从那以后，自己便踏上了正实法救众生的路。平时一有机会便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，还与同修一起配合发放大法真相资料，并拨打真相电话。一路走来，很多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，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，变得成熟。如今回忆点点滴滴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正实法的过程有失落，有自责，有无奈，有遗憾，也有喜悦。到如今也不知道讲了多少真相，发了多少资料，打了多少电话，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危险，通过耐心讲真相化险为夷，也曾遇到与大法有缘的人，通过引导使有缘人得法。修炼是不容易的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第四部分，遭中共迫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了教育工作，经过自学相关知识，经过编制考试、面试，最终得以通过，准备去报到。在报到前的一次正实法中，由于外出张贴大法真相资料，我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，手里的真相资料也被没收。这件事情的突如其来，使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父母，承受了极大的打击，因为他们都未修炼大法，虽知道大法真相，但遭遇到此事也极难接受，震惊之余便是无助、担忧、害怕，他们哪里经受过这个呢？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压力，突如其来的阵仗，使我还没有缓过神。在非法关押期间，我尽力保持正念，同时给接触过我的警察讲真相、劝善，对任何要求都不配合，零口供。在当天夜里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像是实习生，负责看着我，我也给他讲真相、劝善。第二天早上，警察没办法，决定把我送往看守所。路过派出所大厅时，我见到了一夜没睡、焦急等待的父母。母亲已经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看到母亲如此，我也忍不住哭了。临走前，我对他们说，爸妈，你们儿子没做坏事，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当看到我将要被带走的那一刻，母亲一下晕了过去。我大声呼喊，母亲才醒来。一向要强且对我严厉的父亲也哭了，无助地哀求着。这场景那一刻仿佛被定格，至今难以忘却。到了看守所，前一晚负责看着我的小伙子也跟随过来。看到他后，我心生怜悯，想着还没有给他做三退，于是我强忍悲痛对他说，朋友，从昨天到现在，我的遭遇你也看到了，我是坏人吗？你看看这些人对我都做了什么，我现在都这样了，我就希望你好，你是党员还是团员？他小声回答了我。我接着说，我给你退了吧。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这份善意，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当天晚上来到了新入监号， 房间不大，但挤满了人。我为安排睡在地上，紧挨着厕所。睡觉必须侧着睡，胳膊贴着胳膊。这从未经受的打击，使我的怕心、担心、怨恨心、执着于情的心等各种执着心暴露了出来。父母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得担心呢，他们能承受得了吗？爷爷奶奶这么大岁数了，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啊？我还能不能出去？我的工作是不是会丢了？自己该怎么办呢？各种人心抑制不住地往外出，自己的状态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过了几天，家人请来了律师，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警察非法搜查了我的两部手机，里面均有拨打真相的软件。注：拨打真相电话传播真相是合法的，而且发现拨打的数量惊人。律师极力地劝说我，要想尽快出去，必须赶快认罪悔过。我没有同意。回到监室后，我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曾经自己的生活是那么美满如意，但现在仿佛一切都失去了，前后反差之大，使我觉得当时一切都不那么真实。这样程度的迫害，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，一时间难以否定。被非法关押37天后，我被批捕，这一消息无疑是雪上加霜，但我仍尽量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尽管有时做得不好，甚至很差，但是慢慢的，我开始冷静下来，思考整件事情。这次的迫害绝不是偶然的，自己哪里有问题呢？我开始向内找自己，这一找就找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发现的执着心，比如在正识法中，自己有显示心、不注意安全的心、干事心、为私为己的心，同时还有执着于亲情的心、向往自由的安逸心、怕心、怨恨心等等。旧势力就是针对我这些心对我施加的迫害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能承认这些迫害，我要尽量做好。于是我开始每天用大量时间努力回忆师尊讲的法，先是回忆自己会背的，比如《论语》《红吟》，还有就是平时学法时背下来的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话，然后自己开始按顺序回忆，尽量回忆《转法轮》从第一讲到第九讲的内容。虽然读不到大法原文，但师尊为我开智开慧，自己很快就恢复了状态，正念也变强了。调整好了自己后，我想，虽然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但是不管在哪儿，我都要正实法救众生。于是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为同监室里的人讲真相，几乎跟我在同一监室里的人都明白了真相，也有不少人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回忆着师尊讲的法，用法对照自己，同时讲真相救人。一晃时间过去了8个月，我每天严格要求自己，过程中自己变得沉稳成熟了不少。从开始觉得这场迫害大得简直承受不住，否定不了，到后来通过背法、回忆法逐渐找回状态，再到正实法救众生，这一路真是跌宕起伏啊。如果没有师尊的看护，自己早就迷失了。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期间，最难过的一关就是亲情关。很长时间自己被亲情干扰着、束缚着，因为每次一想到家里人因失去我而痛苦担忧的样子，我就很难不动心。同时自己又担心家里人的身体，尤其是岁数大的爷爷奶奶。可是担心什么来什么，某次律师会见中传来噩耗，前不久爷爷因病去世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悲痛不已，从小就疼爱我的爷爷，自己还没来得及孝敬他，就这样从此天人永隔。亲人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，于是我陷入了两难，是否妥协认罪？可是自己何罪之有呢？我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可是自己该怎么办呢？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 从那以后的几天，自己就在这样的思绪中度过，承受着无形的折磨。那段时间既痛苦又难熬，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，因为每当我绝望的时候，内心深处总有一念出现，就算自己失去了一切，就算什么都没有了，但至少还有法在，有师尊在，我必须要重新振作，必须按照师尊的法去做，我才真正的有出路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关过不去，但至少我要忍。迫害一时否定不了，但至少我要坚持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，但至少我要试一试。就这样，我努力地去做着，在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。过程就像剥洋葱，期间虽有反复，但剥开一层少一层。最终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亲情这一关终究是艰难地闯过来了。少了亲情的束缚，我变得坦然了许多。记得在开庭前，我给父母写了封信，信中内容是：人生在世，坦坦荡荡，堂堂正正，上对得起天地，下对得起他人，父母，愿父母安康，盼早日相见。第五部分，默默前行。在迫害两年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久别重逢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一个月后，我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总算安稳。工作后，我开始犯愁，我手里没有大法书了，每天怎么学法，去哪里找呢？曾经的同修也已经失联，一时间我没有了办法。就在我犯难时，大脑中闪过一念，不如去翻一翻以前的书桌柜子吧。于是我试着翻找以前我的书桌，刚开始翻，一个曾经使用过的小内存卡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找来设备一试，我顿时欣喜，宝书、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籍全部在里面，而且上明慧网的软件也在。我立刻意识到，这是师尊在帮我呢。当再一次读师尊的法，一股心酸涌上心头。曾经只能靠着记忆来学法，现在终于可以再读大法了。如今自己已结婚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但在这期间，也曾多次遭到社区、公安、街道的骚扰。每一次的骚扰就是一次折磨，使我的家人非常焦虑不安，尤其是父母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有一次，警察打电话给我父亲，要求见我，并图谋让我的父亲劝说我放弃修炼，我坚决反对。父亲拗不过我，喝酒后便与母亲吵了起来。当时母亲同样饱受来自公安、街道等部门的骚扰，加上父亲发泄式的责骂，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。母亲眼含泪水对我苦苦哀求，让我放弃修炼。看到母亲如此，我内心非常难受，跟母亲解释我不能放弃修炼的理由，可是解释并没有起到正面效果，越解释母亲越难过。事后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干扰，我到底哪里没有做好？这件事针对的是我哪些心呢？这开始向内找，并发现了很多问题。结婚后，自己开始执着于常人的生活，有了安逸心，在平时三件事做得好时，自己会生出欢喜心。对于社区、公安、街道的骚扰，我有怕心。我还发现，这次旧势力通过我的家人对我实施迫害，还是在针对我执着于亲情的心。自己这颗心还是没有去干净，我开始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因素的干扰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第二天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我的父母就像是没发生过此事一样，社区、公安、街道也突然没有了气焰，不再进行骚扰，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通过这一次，我悟到，平时自己不注意的心，没有去掉的心，都是很危险的，稍不注意便会引来干扰，甚至是很大的干扰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教训是深刻的， 要想减少迫害，唯有求证，一字一念在法上修，才能修好。像这样大大小小的骚扰和迫害，我以及我的家人这些年经历了很多次。比如每逢所谓的敏感时期，就会有上门或电话的骚扰，有时是社区，有时是街道，有时是公安、国保等。再比如，有一次公安直接打电话给我的单位，给单位施压，单位为了自保，于是让我主动辞去工作，致使我失去工作。在每一次迫害中，我也在进行着反迫害。一方面，我正念正行，用行动正面的或侧面的给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利用各种机会为家里人讲好真相，使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对骚扰我的人进行劝善，但逐渐的我开始意识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。我发现我讲的真相并不深入，总是缺少一些有力的，或者说是让常人更加信服的依据。这使得我每次给家里人或者是其他人讲完真相后都觉得不满意。在一次阅读明慧网相关反迫害的交流文章时，使我认识到了公益论坛的重要性。于是我也上了公益论坛，通过阅读论坛上的帖子，使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清晰了很多，尤其是如何面对公安、社区、街道的骚扰，我学会了更有力的反迫害方式，法律。面对骚扰，我应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明确地指出骚扰人员的违法行为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找到相关文章，把骚扰人员每一种骚扰行为所触犯的法条逐一记录，做笔记，以便时常巩固加深记忆。这样做后，再去讲真相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另外，我还发现给自己家人讲真相与给外人讲真相是不一样的。给家人讲真相容易陷入情中，一旦陷入情中，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给亲人讲真相，首先要放下亲情，尽量做到无私心，坦然一点去面对，会事半功倍。写到这，我建议广大同修多多重视公益论坛，它里面的内容很实用，很有借鉴价值。第六部分，背法再精进。前不久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自己的修炼状态似乎到了一个瓶颈，很难提高。向内找自己，我发现问题是自己平时学法走形式，且注意力不集中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打算开始背法，因为在以前我就意识到了自己有学法走形式的问题，但是却没有重视，也曾想过通过背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总有一些人心、安逸心、怕麻烦的心，认为背法太慢的心，阻碍着我，使我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但是这一次，我决定突破自我。开始时，我每天背的法并不多，但是力求背得熟、背得入心。有时候忙就少背一点，时间充裕就多背一点，但每次都是根据作息时间提前给自己定好量。我的具体方法是一句一句地往下背，边背边对照自己，背完每天的定量后，我就会从头到尾一起背，一遍一遍地背，直到达到一字不差为止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体会到背法带来的好处。首先就是在背法的过程中，能够意识到一些以前学法从未意识到的问题，从而能悟到法中更深的内涵。再有一个明显的感受，就是自己的心性变得更加沉稳，遇事不惊，坦坦荡荡。以前难以做到的事情，现在可以做到了，难以放下的心也能放下了，仿佛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，那种得法之初一天一个样的感受又重新回来了，很美妙。背法至今，我的家人也随着我状态发生着相应的变化，父亲、母亲都变得开朗了许多，对我也理解许多，妻子的怕心、怕我再次受到迫害也减少了很多， 家庭更加幸福美满了。背法使自己更加精进，我会坚持下去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